城市匆忙，我总迷失方向。路上行人神色慌张，我内心冰凉。
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Blow Your Mind，
两个人的公路博客。大家好，我是峰哥，
我是简丽丽。
你美丽微笑，香香的味道就把我融化掉。我的
终于又回到了熟悉的 setup 和熟悉的人，用熟悉的设备一起录播客。我特别期待咱们这次一起录播客，因为有太久时间
都是
咱们各自单录播客。
哦，真的吗？
因为我其实最近一直都没录过嘛，就一直是去采访了一些那个作家嘛。
嗯嗯，然后要不然就是命题作文。
我觉得
有广告的，
哎，对对对，说到这儿，
这期是非常必要
啊。这是完，对对对，终于回到了我们自己的风格。然后旁边有猫啊，希望他们谁能叫一声，对吧？音质可能也不如之前了，因为之前都用那个特别 fancy 的那个设备啊，就是特别专业的这种。
主要是没有广告爸爸了。
嗯，对，你说到那个之前那个命题作文那个，趁我还没忘的时候，先说一下，就是咱们这次会有个彩蛋，彩蛋就是咱们当时不录完之后，我不是当中间有一大段讲数学什么的吗？
哦，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有这么个事儿。
对对对，
讲了什么我已经忘了。
就是我那命题作文是有关放弃，
对，
是放弃是吧？还是遗忘？
放弃。嗯，
然后中间讲了大段的数学，然后你说讲的挺好的，但是由于这是命题作文，这个把数学放在中间是怎么怕降低收视率是吗？后来就给拿出来了，然后还挺长一段的，就我一直也没地方放了。这次终于可以让他们得见天日，这还是去年录的。
去年了，去年了。
嗯，总是有关放弃，然后我中间讲了一大段有关就是数学上是怎么运用在数学放弃，就是要叫什么叫？
你说的这段如此是没有吸引力，那一段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OK， 那大家我会放在最后结尾，让大家去听吧。那我们这次来聊聊什么呢？
峰哥小本本系列吧。
对，我把对小本本系列又恢复了，看看啊。OK， good。 我这小本本里面现在讲了很多点，其实都是多少跟 AI 有关的，因为最近 AI 又特别火嘛。就前一阵儿又 OpenAI 又出了那个新的生成视频的那个模型叫 Sora。 咱们那天把咱们那个做人工智能朋友叫来，我本来还想跟他聊一聊，就是当时那天大家相见甚欢，都忘了录播客这个事儿。包括奥特曼又说要7万亿，还不知道7万亿吧，就7万亿美金要去做芯片嘛。
You got problem 吗？
我 I have no problem。 我只但我一直觉得是，就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就现在都是用力过猛去做。费曼说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费曼物理学家嘛，当人特聪明啊什么，就是费曼就是二十世纪上50年，就是二战之后，然后到可能1960几年，物理学家物理学甚至理论物理学啊什么，就有突飞猛进的一个巨变。对对对。然后很多人都说在那之后呢，其实物理好像就有点停滞了。当时从爱因斯坦开始开启了这个二十世纪，那个所以爱因斯坦在1905年的时候，他连发了3-4篇论文，每一篇都是足以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当量啊。然后从之后，从他的相对论，然后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到最后量子物理学等等，就物理学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然后等到1960几年之后，哎，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除了一个什么 string theory， 然后大家也整天在觉得这东西太抽象，是不是好像也讨来讨去，没有什么结果。费曼当时在做，所以费曼他的整体的学术生涯就是贯穿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费曼在二战的时候，他是一个年轻初出茅庐的一个物理学家，他也参加了曼哈顿计划。二战的时候1940几年，然后到什么60几年70几年。费曼观察到是说，当时物理学的一个方向就是大家做，或者当时研究物理学的手段是很多粒子给它加高巨大的能量，然后让它去砸其他的粒子，然后把这个砸碎了，然后研究，就有点像比如说我们想研究个手表，拿锤子叭把需要砸碎了，然后研究个飞出来的零件这么研究。但是你可想而知，这是一个用它去研究手表可能就不是特别有效，但用研究粒子也许可以。但当时要有新的突破呢，就要让这个粒子的这个速度能量 越来越大，能量越来越大，这些粒子其实就是动能嘛，所以它速度就要越来越快。速度越来越快呢，人们要给这些粒子加速以及去控制它，人们就要做越来越大个的粒子加速器。所以最后粒子加速器都做到什么操场那么大，什么甚至好几个操场那么大，就是欧洲现在就是最先进的嘛。费曼看了这个非常有点不以为然，他就说你看生物学上恐龙是一条进化的死胡同，当这些生物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进化的时候，他们就越进化越大。然后他说他现在看到这些巨大的粒子加速器就有点像恐龙那种感觉，所以当人们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研究的时候，来我们就把粒子加速器做得更大一些吧。所以费曼就觉得这个不是特别那个特别聪明的一个。
你的意思是现在 AI 的什么研究方向也是这个路数，
啊、对
吧？
对对对对对
反正就增加算力。
就是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OK， 那我们就再把这个，我们就再把我们的模型的这个变量和训练数据再加一个数量级吧。
嗯，
所以现在，所以
但是 OpenAI 是不是最早做出来，它其实就是
大力出奇迹，
就是大力出奇迹。嗯，
而且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毫不掩饰，就是他们在，当然也经过一段摸索的时候啊。而且这个 insight 说实在也并不是他们独具有的，但是他们有其他的能力使他们能把这个 insight 这个洞察付诸于实践，就说哎，就是大力出奇迹，每当我们把模型翻倍或者乘一个数量级乘以十的时候，哎，这个整个表现就更好一些，而且这个它表现越来越好，这个没有这个趋平，就不再增长或者增长越来越慢的这个趋势，而是真的就这个叫什么 scaling law， 就是真的是规模越大，哎，它就是越好。规模越大，还继续好，好，这好是没有极限的。然后大家要开始产生想象，那我如果有
七万亿，
我有七万亿的时候，对吧？那会发生什么呢？就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You got problem.
I got a little bit of problem. Yeah, I got a little bit of problem. 但是我就是说，我之前对这个的感觉，我觉得还是一个我觉得更温和，就是说哦，这个肯定是没法，我不觉得这能做出 AGI 就能做出人工智能，但它是能做出很有趣的很有用的工具的，就好像就是人类看鸟类飞行，然后人类也去造飞行器，哎，等一下咱们讲飞行，但我先埋个伏笔，就是人类看鸟类飞行，其实你最后你也并不想去造出一个像鸟一样飞的一个东西，因为其实你真的造出一个像鸟一样飞的东西可能这也没什么太大用，
嗯，
因为它的速度，就你真的像鸟一样，对，但我们可以定义说什么叫像鸟一样飞行的，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像做出一个鸟一样的一个碳基的一个生物，它要每天吃饭，然后飞行速度也高度也就只能这么多，其实没什么用，对吧？它不能像飞机一样跑上上百吨的，然后还能飞，它做不到这个。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想完全做出一个像鸟一样飞的东西，而是我们想达到飞，对吧？而且能够飞得更快、更高、更强，对吧？所以 OK， 所以其实我以前就觉得 OK， 这个并不是能做出一个像人类一样具有人类智力的一个机器，但说实在，为什么要就人类的智力也有很多缺陷，我们不见得想做出一个有这么多缺陷的一个思维的，
嗯，
就好像我们不想做一个计算器像人类一样去计算，对吧？又慢还经常出错，是吧？就我们想做一个能弥补我们的，所以我想呀，也许现在这些工具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我现在连他们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其实都有点怀疑了。
Why？ 因为在我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就是。哎 ，OpenAI 这个叫啥来着？我们现在
ChatGPT，、
突然忘它名字。
嗯，
像 ChatGPT 确实还挺好用的嘛。
你用它干嘛？
我用它翻译，就写个邮件。
呀，我同意，在这方面它是
甚至比如说，就这两天遇见一个情况，就是我在因为我在翻译一本书嘛，然后有一个谐音梗，英文的谐音梗，就是没有办法直译。
嗯，哎，稍等，他们刚才叫了一声，所以您要代替购买，我不知道有没有录进去。他给你翻译出来了吗？
他那个谐音梗嘛，谐音梗就是他至少理解了他的意思，
哦，他能
给
你解释，
对，而且他尝试把这个谐音梗，他确实尝试给我中文上的谐音怎么用。
OK，
虽然这个就确实最终不 work， 但是我觉得就他
能做到这地步也
对他们理解这个，明显就不是我今天看这个的时候，我就记得你以前跟我讲过嘛，说 AI 的这个。基本逻辑其实就是连字嘛，就是它一个，一个字一个字，
对，
但
给你 N 个字让你推测下一个字，
对
对
对， 对，但明显它能够理解这个，我觉得好像就不是连字可以做到了，对吧？就是
或者可能反过来，就是连字能做到的比咱们想象的还更多
哦，是吗？
因为它就是连字嘛，它就是 它是一个更 fancy 一点的连字 but it's still
他不能理解这个谐音，而且他能在举一反三，就是中文我可以尝试用这个，虽然他就是给的也很蹩脚。
我稍微怀疑一下，像比如说像这个梗可能在网上已经有流传了，所以就是你怎么讲，
我这个是个我觉得还是个挺怪的梗。
或者我们这么看，就是它比如说编程
上也可以用它，对吧？
编程可以用，但是是这样，就是特别大众像 Python 这样的语言它真的很好用，但是稍微小众一点的语言它给你的东西
就不对了，
就花枝乱颤了，就、
嗯、
所以很有可能，这我猜有可能是这个梗它确实也以前见过，所以他能猜出这么一个梗，但我们哪天咱们自己想一个什么。但说回来了，就是你能想到的东西大概率人在网上已经被讨论过很多遍了，所以不那什么。
嗯，而且最近他出那个视频的那个
Sora，
对 Sora， 我自己觉得好像，就他好像还很有想象空间。
嗯，
那我其实咱们俩经常讨论嘛，我觉得就心理咨询，你如果能被替代的话，能部分被替代，就是我帮你创造一段情感体验，我帮你定制一段。如果假如说我了解这个来访者，然后我知道他的创伤在哪儿，然后我想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体验的话呢，如果有这样一个工具，他又能制作一出一个比较长的视频来，我觉得他就这些工具还挺有用的。
我不否认他是至少有一些，就我只是觉得这些用其实没有现在 hype 的，就是现在被炒起来那么巨大。
嗯
嗯，就可能不是一个价值七万亿的一个，它肯定是有些用的。我编程我，它对我来说是个特别好的。我举个例子，有点像字典，但它是个特别 fancy 的字典，就是它是一个很 fancy 的 lookup table， 其实就是字典的意思啊。嗯，但它不是一个非常线性的字典，就是你给它一个词，它就给你个定义，而是它能给你
多做一
更复杂，对，更复杂。但它还是很有趣，就是我觉得这个词既很准确的，就是它是一个字典，就是既很准确的描述了它的能力。也描述它的局限，就它帮你编程，我看一个也很有意思的描述，就是大家描述它就是一个非常初级的编程的工程师，但是他把整个的这个 reference 全背下来了，一个我觉得哎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你很难指挥他去做很复杂的东西，但是你如果说哎这个东西的定义或者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用啊，都给引经据典的给你说的特别详细。包括什么笑话什么，就有点像是，哎，我说这个笑话，然后他去查，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天下有一个笑话字典，就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所有笑话在里面都有记录，他就去能找到这个笑话，或者能找到跟这类似的一个笑话。总之吧，就是我有点，就是他肯定毫无疑问是有一些价值的，但是
你觉得没有那个？
我做一个比较，就是比如 Google 出来的时候，我曾经生活在一个年代，就在这个月之前是没有。但有一堆乱七八糟其他的搜索引擎，
雅虎啊什么的，但是没有 Google 这么干净。
AltaVista 啊什么乱七八糟，是各种各样的引擎。然后当然那些引擎还互相吹牛，吸引你去使用它们。他们的吹牛都指什么？说我这个它叫 indexing， 就是其实搜罗这些网址啊。说我搜罗了1亿个网址，然后我搜罗了10亿个网址，大家就是以这种谁搜罗的多而竞争。然后你会用你搜索的时候会用这个搜一下找不着，你再换一个再去搜索。但有一天我用了 Google。然后我在读书嘛，一个同学介绍我用 Google， 我用啊，我就以后只用 Google。当然很快没过半年，其他年网站也都关门了，因为就是明显它质量好很多，而且我立刻就感觉少不了 Google。就在那一年，我就用它的只会越来越多，并且发现不断新的用途。其实它只是个搜索引擎啊，就是相当于，但是你说哎这个也能搜，然后你突然发现哎这个也能搜。我用 ChatGPT 的感觉是反过来的，我一上来说，哎呀，这天能做好多东西，然后试这个，哎，好像不太行，试那个好像也不太，而最后发现它只是有几个非常有限的，至少在目前啊，非常有限的几个使用场景，所以我其实发现我自己的使用频率在下降。
嗯，哎，我反而我从另一个角度，你刚才讲的时候，我有一个更成熟的成年人的观点，就是。
嗯，
我在想就创业这件事情嘛，就2014年我记得前后，
嗯，
就整个创业热潮特别的疯狂嘛，我记得说经历好多，尤其我们当时办公室就在那个北京
创业一条街啊，
对对对对，中关村创业一条街
上，以前的那个图书城图书街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
对，哇，那时候你走在街上就觉得整个世界都疯了就是那种泡沫，
嗯，
大家的那种兴奋
激情 怎么可能不是不要用疯了这个词？
对，就但我那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感受就是疯了。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可能以前讲过，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办公室，就想去后面街上买一个肉夹馍。
嗯。
然后正好穿过，我忘了当时挺火的一个媒体公司，好多好多好多人，我就去看，我说这怎么了？真的就是来朝圣的人，然后我就记得有
哦，你曾经跟我说过有一个人拎着什么
行李箱，然后看
着说什么这儿是就这儿吗？对吧？
不，他问我，就是我在站着，他就问我说，真的两眼充满希望的问我说，你是投资人吗？我说我不是，
哎、创业者，创业街上遍地都是投资人。
对对对，然后他说，然后他就说你是创业者吗？我当然我也不敢说我在创业，因为我当时觉得有种、
你说我卖烧饼，
有种特别，我说我就是去吃个饭，我就跑了。但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如果看整个的氛围，就是一个、你就只能觉得大家都疯了，你生活在一个特别癫狂的，
不挺美好的吗？不觉得挺美好的？
哎，你现在看就觉得很美好了，
对
不
对？
对，
当时是吐槽，当时
对那个时候，
买烧饼都排大。
对，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次是，你记得我们当时因为团队很小，我们去，我记得后面反正咖啡厅，有一天半夜，
对对
对，有一个大 party 吧，
对，
因为有几个
跟创业相关，
反正
所谓的
对，反正总之
投资大佬在那儿坐爬梯，
然后
在门口有很多人，你是想说就是当时门口有很多人进不来，
对对对，
然后后来出来之后有人拿着商业计划书跟那大吼，
而且是
什么看我一眼什么的，
对对对，
而且特别冷，我记得
下雪半夜、因为那个 party 是夜里12点开始，彻夜。
我当时还搞这种 party， 简直匪夷所思。
对，你能想象？我记得那时候
太疯狂，
因为我们反正总是因为我们受了邀请嘛，就溜进去，然后我就一晚上都很疯狂。然后你出来开始下雪，然后外面哇，就像
好多
人山
人
海，然后大家都举就是我商业计划书上面、
看看我的商业计划书。
我记得我印象里那一年就是有好多这种疯狂的时刻，我都觉得就是。世界疯了这种感觉，
嗯嗯，
但你现在回忆起来觉得
就
那是一个很好的年代，对不对？所以我
另一个角度来说，就大家还挺有激情啊，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大家都有激情的时候，这东西才会被炒的有泡沫，
嗯嗯，
有希望感，然后所以我就想提供这个视角吧，就我觉得虽然你觉得什么七万亿啊，然后什么。大家好像过度的吹捧了他，那说明这是一个有希望的事情。
我其实并没有一个
You got problem 吗？
哎呀 ，got problem。他当然是个很成功的人，然后 OpenAI 是个很成功的公司，而且你看他说七万亿，大家也 take it seriously， 我觉得这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嗯、而他整体来说是吧？不过我内心有这么小的一个一个感觉，就是就现在这个，因为现在等于凡聊讲人工智能，必说深度学习，必说我们这你模型多少参数，我多少参数，对吧？你多少用多少语料，我多少，我就有点把大家带偏了，就是没有人去做其他方面的研究，因为你不管做其他方面，你不管你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商业或创业什么，就是大家都不会给你钱，就你如果不是做这方面，你其他的都是死，就觉得你是死胡同的，这个就不太好，所以我就想提供一些不同的声音嘛，但说回来，我也是怎么说呢？想对目前这种情况有个判断，那就我，所以我前一阵一直在读一些就历史上的这些科技的
发展
是，其实我是本来想说越古老越好，但更古老的可能这研究的也有限，比如我曾经有一度研究，哎，印刷术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什么人从中赚了钱，他的真的长远的影响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大家可以就是所有人都公认的，就是当这个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没有人对他未来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预测，所以咱们就也享受这个时代吧。但有一些大的技术革新是它如此之大，就是另外相对近代，所以对他的这个研究和记录还是挺多的。我看了一个就是怀特兄弟去发明飞机的这个事情，我前后简单的来讲一下我从中的一些感受啊。当然他说怀特兄弟发明飞机，这个呢，你说谁具体发明？就现在公认是怀特兄弟，但其实呢，前前后后有很多人在不同，就另一个角度来说，就如果他们当时没有发明飞机，其实再给个3个月5个月，还欧洲其他人会发明飞机。当然怀特兄弟是美国了， 所以这个具体谁第一，这个其实是有争议的。但为什么怀特兄弟是非常不一样，这个是非常值得一说的。咱们先说一下，怀特兄弟之前，怀特兄弟大概也是二十世纪出头，就跟爱因斯坦差不多。所以1900年前后，他们开始突然就醉心于这个飞行这件事情。他们哥俩是坐自行车的，就真的坐自行车，设计自行车啊什么。所以他其实没有什么基础，但是他呢就一下醉心于这个东西之后呢，就非常投入的，这哥俩把截止到他们之前人类做的各种各样研究以及这个空气动力学的这些，当时的空气动力学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全都吃透了，很快就成为这行业的专家。所以就有点像那个发明那个 VR 那个就是他公司后来被就发明 Quest， 公司后来被 Meta 被那个 Facebook 给买的那哥们儿那小孩一样，就是人家很快就能够把这个东西研究吃透。研究吃透之后呢，怀特兄弟就是不管有意无意啊，他们给自己定了一个就他们怎么去推荐这件事的一个方案。当时他们看起来这个要想达到能够人类能够有动力的飞行，有三个事情是需要解决的。一个是这个机翼怎么造，怎么样的造什么样的机翼才能有提高升力，就是当时就机翼的这种形状就能提起升力，这个人们已经知道了，而且人们其实已经知道相当长时间了。但是哪样的机翼最有效率，然后以及这个就多大的面积能产生多大升力什么，这个其实大家并不是特别，就还没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对，这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机翼设计成什么样。第二个问题呢是他们需要一个小巧的内燃机，一发动机去产生这个产生推力，让飞机能够飞行往前飞。这是第二个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飞行器的控制。我怎么升飞起飞，怎么着陆，怎么不栽下来，怎么左转右转什么，就这些怎么保持平衡啊什么。其实你看起来啊，头两个似乎是一个更关键的技术。就是机翼，我们说飞机可能机翼就是最机翼跟发动机，对吧，感觉是最核心的什么。但怀特兄弟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选择去做最后一件事情。他前两个他都至少没有立刻去试图去解决它。他的逻辑是这样的。机翼前人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了。那我们现在虽然不知道最佳的模型是什么，但是我们其实已经有知道这个事情是肯定的没解决的。
嗯。
发动机当时是汽车开始普及。所以他说我也不用去研究发动机内燃机。因为有无数聪明的人，他们为了做出更好的汽车已经在研究发动机了。所以等到我们真的需要有发动机的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去买一个，就是市面上肯定已经有很好的产品了，或者即使没有的话，我们去根据他们的经验，我们自己去设计或者去改装一个能够让我们用的发动机是不难的，他们的判断。所以他也没去做这个事。就他们就认为是控制飞机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怀特兄弟花了两年的时间都做的是滑翔机，就在我们现在看来叫滑翔机，是没有发动机的。
嗯，
然后在这过程中呢就是不断的试错，然后就包括在这过程中他们发现就前人对机翼的设计的积累的数据都是错的，所以他们又重新去做测量啊什么的。但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这个是一个他们跟当时同时代的人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研究的方法。当时其他的人做的，怎么说呢，像那些比较出名的那些人类航空的先驱做的都是就一上来要做个带引擎的飞机。这听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一个决定。你包括英文里管飞行，就怀特兄弟的发明的飞行，就飞行其实早就有了，热气球，对吧，什么他们管怀特兄弟发明的这种飞行的这种模式叫做Heavier than air, powered flight, 就是重于空气的有推力的飞行器，这就有别于热气球啊什么的。所以它就很重要的一点是 powered flight, 但是很有趣的是怀特兄弟他们刚开始去做的时候就是没有 powered flight。那是后面我觉得有很多特别值得讨论的，就是他们什么样的 insight, 就是说一觉得这是最重要。一个他们觉得最重要的是在他们之前有个很著名的一个应该是德国的一个飞行器的先驱，他就是老做，他也是做滑翔器的，就世界闻名，就是特别有名，就是大家都觉得他是行业毫无疑问的专家。诶，结果他在一次飞行中失事摔死了。 怀特兄弟就是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就觉得对飞行器的控制其实是最关键的，其他的东西假以时日都能解决。所以我会觉得人工智能上面算力可能是最不重要的，最你最不需要担心的一个东西了。首先一是就现在的算力，其实我觉得它是没有更好的程序，但其实它已经远远可能已经够用了。我的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以前下围棋，然后我其实一直特别关心围棋跟电脑之间的一个结合，或者我特别希望有一个就围棋下的很好的电脑程序，这样我能够不用找人去下，我一直就很关注这个。但在 Alpha， 你还记得咱们当时一起去看的 AlphaGo 大战李世石，我们找朋友来一起就看直播什么，在那之前的所有程序都是大 joke， 就是简直就跟他们下去毫无乐趣，你知道吗？就是太就是这不是棋了，不是就用聂平话说这不是围棋了。然后就突然出来 AlphaGo， 然后就把人类就是李世石也突然下不过了，所以让我很尴尬。我其实一直想找一个跟我水平相当的，突然就是跟他下毫无乐趣，变成他跟我下毫无乐趣了。就是，但是 OK， 出了这个程序之后，后来就 AlphaGo 嘛是 DeepMind 做的哈，后来 DeepMind 就是他们去做其他更他们觉得更有意思的研究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去在这方面更深挖。但是后来就有好事者就按照 DeepMind 的那个论文把 AlphaGo 开发出一个开源的 AlphaGo， 就公开了。然后我就用他们那个程序，然后我安装到一个13年14年的13 12年13年左右的一个 Mac mini， 就是苹果的一台台式机，但是11 12年前的一个台式机上，它勉勉强强也能运转这个程序，就是但已经有点让就是到它的极限了，但它勉勉强强还是能运转的，而且我相信它的这个实战能力应该是大打折扣了。
嗯，
但我还是下不过。
嗯，
就是十年前的，当然在因为 AlphaGo 出来2016年嘛，就是那就是2016年就四五年，在2016年的时候，有四五年之老的这个电子产品，计算机，你看计算机两年一换代，四五年已经很老了，大家都不爱用了，对吧？其实它已经能下赢你了，但是它没有相应的软件去运行它，所以它就只是像一块石头一样。那回过头来，就是所以我的 point 就是，现在的算力可能都已经够了。然后另外呢，你完全不用担心的是，你看现在这么多公司，不同的国家都在投入这么多钱去制造芯片。美国那拜登什么在也是就国家出力要去造芯片。前两天我们聊日本现在国家出力要去造芯片，中国也是无数创业公司和这个或大或小企业，大家在投入无数的钱在做芯片。我现在什么韩国什么，大家在全都在做芯片。就芯片，我觉得就是就不仅不会成为你的限制，我觉得会极大过剩。这个芯片就像那个飞机引擎一样，就是已经有无数聪明人在上面动脑筋了，你可能都不用特别担心这个到时候会用不够多的算力。我为什么在说这个？OK， 就是就以史为镜，可知兴衰嘛。就怀特兄弟，你看他有这个判断，然后他们去选择去哦，我必须要讲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有一个跟怀特兄弟肯定不是一个唯一在做这件事的一个创业公司，甚至他们是其实一个非常简陋。你想他们全部用来投入这个的钱都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开那个自行车店的。所以他们经常要说，哎，我们今年，因为他们自行车可能也每年有新的款式，要说我们今年的赶紧把今年的新的款式设计出来然后投产，这样我们能有钱和时间去坐飞机的。所以他们业余搞飞机的。与他们相比，我忘了那个名字，就是在当时是一个美国航空界公认的泰斗，然后他申请了一个项目，然后是国家给钱，美国给他钱，给了好多钱，花了那么三年不知道五年，做出了一个就是大飞机，有隐形啊什么的，然后一飞就是刚一起飞，啪就栽下来，就是他很著名的，因为他们当时飞是为了也是为了安全，是在那个华盛顿 DC， 就是美国首都，他们有个那叫河 Potomac 吧，哈，就那个河，他在河边上飞，刚一飞出去，啪就栽进河里了。当然还有很多人围观啊，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还有照片，因为当时有什么记者啊什么都在，然后就拍，就飞出去没飞五米就栽到河里，还有那个飞机是一个完整的飞机，要隐形啊什么的，就当时就所有人都觉得说啊，你要想当时人们对就是比空气还重的飞行器能不能飞起来还是有争议的，所以他这个 万人瞩目的这个项目失败之后，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
不可能，
这是徒劳，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包括他自己也都放弃了。
嗯，
就在他这个失败之后，可能好像是一两个月，怀特兄弟第一次试飞成功，但是也没有记者，没有，都是一个就是旁边老农民看着什么的，就这一切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有启发的。所以这种万众瞩目拿七万亿去做，哎，说不定真正最后搞出人工智能是比如峰哥，
哎呀，
自己用一个十年的一个 Mac mini 做出来。因为大家都在关注的什么算力啊、隐形啊什么。
不，你讲这个，你讲的这个故事就非常的怎么讲呢？像好莱坞拍片儿，就是拍多少种故事，反正你砸钱，这个你就如果这么演的话，你就知道就肯定出不来什么好东西。然后都是
砸钱的，肯定不行。
对对，然后一些。
但我觉得好莱坞之所以会这么拍，一是大家爱看这个，二是这个真的也是 true。
嗯，哎，你刚才说这，我突然想前一段时间，这可能两个月前，我记得。当时媒体上我朋友圈还刷屏，就是大家说是韩国出了一个怎么练什么的
高温超导。
嗯，对，
后来被证明是瞎扯的。
哦 ,OK。我们后来怎么没音了，当时感觉好像划时代，人类怎么命运就要改变了。
当时感觉是跟那个ChatGPT 媲美的一个年度的科技大事就发现扯的。
怎么古法炼金，我感觉练出一个什么金丹来。
对对对
对，嗯，就没了，说没就没了。就是说什么国内团队又做出来的，然后什么也做出来了。
颇跟踪了这个消息，颇跟踪了一个礼拜不俩礼拜，就那一阵老出什么各种事，一是奥特曼被 out 了，然后又回来了，然后
这是同一时期的，什么
好像是差不多，我都有点，反正是太多大事叠加在一起，就当然这些事都很大，但事后看起来对人类历史也没产生零影响，是零，全是大家在吃瓜。yeah, 这可能就是我主要想说的，就是。你通过怀特兄弟去坐飞机这件事儿。但是这其实有很多细节是非常值得更仔细去了解的，就是应对当下的这个整个就人工智能的这种狂潮。
就是以史为镜，可知兴衰。
是这意思。嗯。就现在这个越做越大，然后想大力出奇迹，就真是非常让人感觉是个错误的方向。
嗯。但是你在讲这些的时候，我在想，因为我跟 Brofon 我们俩开始录这期的时候，就我觉得和以前的 DM 很像，就是开始录的时候并不知道要录什么嘛，所以就是聊聊他感兴趣的，我感兴趣的。然后你在讲这些的，我想咱们俩关注的东西真是太不一样了
啊。能加你关注什么？
我觉得我关注的都是，当然就什么 AI 啊这些。我好像没有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是，我平时看大家的什么 AI 的讲座呀，大家的分享啊，还有大家现在在使用 AI 做什么，就是我说的就是你看，就类似于创业机会，或者大家好拿这个做番事业的，不知道为什么整体给我的感觉就全是骗人的。嗯，
确实骗人挺多的，是，
就是很多，
我相信当年造飞机的怀特兄弟那个跟他同时代的很多造飞机的可能也是瞎忽悠的，也挺多的。
对，就是我觉得胡来的特别多，所以我好像一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当然像 Sora 出来我觉得好像挺不一样的，但是我仍然很反感一夜醒来就是大家都感觉好像什么
自媒体的风格也让人很难受，突然又颠覆了什么什么，
啊、对对对，
然后
什
么
历史要变革了，
所有设计师都要下岗了，什么就整天就是全是。
对，当然就即便是有些不是这种自媒体，就是不知道，就这种可能特别 manic 的状态我特别不喜欢，所以我就好像也没有特别关注。我会关注什么呢？我刚才在想，哎，做这个播客讨论的话，我就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但你可能都不一定看到了，就是大意呢就是有一个高中的老师吧，和他自己的男孩和自己一个男学生谈恋爱。
嗯，
大概这么一件事情。我看那个还挺感慨的，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聊天，这件事情应该是这个女老师的老公把他太太的聊天记录发出来，说他太太就没有师德啊等等等等。然后但其中的这个对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No.
这个对话呢就是一个高中老师和一个高中男生的这种 T 调情，包括带有很多性色彩的这个对话。
嗯，
就在整件事事情上，我极不舒适的是，在很多网上的讨论里面，因为在我看来，就是这一个高中女老师，我不知道都多大，二十多岁、三十岁了，然后这个高中一个十几岁的男生，嗯，我看的时候感觉非常的恶心。这个恶心是我觉得就是，其实这跟性别关系不大。无论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这就是一件你对未成年人的一个，
就未成年保护法或者儿童保护法
一种欺负，
对，
嗯，一种欺负，而且这里面就很明显的有一种权力的不对等，
嗯，
以及就我觉得这是一件再明显不过的就不需要讨论的事情啊。我觉得就是当时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人会说，那法国那个总统马龙跟他太太怎么回事？大家很多人拿这个来说，好像这不是个什么大问题。然后这个话题好像更多，好像我反而看到更多人在讨论说，那她丈夫把他们聊天记录公开出来是不是有问题？就这个让我就不舒适达到了某种高点，以至于你说我还转了，我还挺诧异，因为我当时觉得就我不愿意参与到任何一个这里面的讨论里面，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在我看起来很奇怪的言论出现在我的这个视野。
我看你转的是那个就原来那个博主是举了一些好像是美国什么相关的一些案例的一些他们的判决，
就是
看可能其他一些地方是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而触犯法律啊，这个是会受到制裁或者受到惩罚呀、啊、等。
对，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我觉得好像最近这一两年，我总在网上看到的就是类似的信息，还有大家的讨论，我觉得就是会使得我好像更不愿意分享，或者更不愿意，我也不愿意看，我也不愿意参与。就有时候信息太多，它就涌到你眼睛里面来。我就希望我怎么讲？我那天还说，我其实小时候就经常好像有时候看一些什么故事啊，说你有一个特殊的能力，然后给你一个特异功能，就是你知道别人的想法。哇，我觉得这个
非常不想知道。
对，我非常非常不想知道。比如我不想知道我的同学是这么想的，或者我认识的一些人，我平时觉得还不错的人，他是这么思考这些问题，我就不想知道。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每天在好像在纠缠的这种情绪里面，但你在看什么打机器人打架。
我这个是在看这个科技发展历史，好像不是机器人打架。我看小本本上还有几个都是比较简短的，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啊，说一下。一个是就是当时咱们录那个放弃那集命题小作文的时候，我其实还留了个点，是我当时看了一个电影，叫当时因为正好是感恩节前后 ，Thanksgiving 前后，所以当时看了一个也是这个 Thanksgiving 档期的一部新的电影，叫做《The Holdovers》。
好像是我记得这个词，但是我不记得是什么。OK，Holdovers、
okay,。Holdovers 作为咱们这次的一个推荐的作品吧，它。是个电影，讲的是一个高中老师，然后在感恩节期间，反正这个老师也举目无亲，就单辈一个人，所以他就平常也吃住都在学校，然后就是性格怪癖的一个中年男人，就在感恩节期间的这个假期几天中，然后有几个学生因为各种原因回不了家，所以在跟这个老师一起度过，在这过程中互相了解了彼此啊，然后这个老师产生了转变，然后他也放弃了一些什么东西。这么一个电影，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电影。一个是我发现好久没有看那种有 character development 的作品，当然因为我主要看的都是大机器人打架的电影，所以它这个 character develop 这怎么说，这人物发展，
但是这个人有成长
的，对空间就不是特别大。那天那个就说起 Godzilla， 然后就说哎呀，说 Godzilla 这个哥斯拉这个电影怎么出来？我说，哎，你就是日本拍什么恐龙特辑可赛号啊什么的，然后他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恐龙特辑可赛号？
我听过这个名字，我不知道
什么人间大炮一级准备。就说，反正我的point是，就他们拍很多就古已有之，然后哥斯拉这个片儿可能也是1950几年就日本就在拍这个片儿啊。那种咱们讲到这儿，这个老师的就里面好几个人物，老师、学生，还有包括他们留校的那个。厨师吧，应该是，都有 character development， 然后人也都是一层一层变得更 更丰富。哦，这个男这个主角和这个导演合作拍过好几部片了，有一部叫《杯酒人生》，好像叫《Sideways》，感觉跟这个很类似，很丰富，一层一层的。然后你在看这电影过程中，你对他了解很多。然后最后他当时应该怎么？应该已经四五十岁了，没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然后他放弃了人生中很大的一个事情。然后最后结尾是一个非常 bittersweet， 他并不是一个特别皆大欢喜的结尾，就是其实他做出很大牺牲，然后他人生发生很大的改变啊什么，但你特别为他开心，就哎呀，你也不知道他接下来 can he do it， 然后他，但是就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特别好。你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当年我那个 MBA 毕业的时候，正好跟我一个好朋友就我把车也卖了，然后就真要告别那个生活，把车也卖了，然后进入下一个未知。就我一个好朋友什么开车去接我，就是我在回国前要在他家住几天，就他在路上也跟我说他也刚刚辞去了他律师的工作，然后什么就非常 bittersweet。 然后但是你就知道，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虽然就前面前途未可知，但是就是怎么都会挺好。那个哥们也是，就是哎，还是为他开心。特别好的，特别有趣的一个电影。那这是情节上人物上啊什么，但他整个 setting 令我特别。
你说的是杯酒人生还是
不 ,holdovers,holdovers。他这个 setting, 他算是美国一个东岸的一个高中，但是他的高中跟大学就是非常整个 setting 非常像。然后他拍的是70年代，然后这个就非常像大学的时候，包括里面那个还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学校，就是我的母校。就是他整个学校的建筑风格呀，跟老师之间的互动啊，包括食堂，哎呀，就全。
哎，我觉得你说这特别有意思，是，就显然如果我看这电影，我肯定没有办法 relate 到这一部分嘛，就是不会有这种熟悉感。但如果你跟我说，就这个电影里面，就是它能让我想起我的高中或者我的大学那时候这种感觉呀、setting 啊，我是不会想去看的。
OK， 我看之前并不知道它是这样，但是我一看是这。就令我就又温馨，又给你一点，然后有一个特别特别冷静的力量，就不是特别大机器人的那种特别咋呼的那种力量，那就是很安静，但是很有力量。就正好感恩节那时候看这个，是我非常非常近期少有的看到的一部好的电影。然后另外一部看的，最近看的，哎，开始推荐电影。
等，我去谈谈吧。
路上行人神色慌张，我内心冰凉，只是在同一个街角，你路过我身旁，你美丽微笑香香的味道就把我融化掉，我的脚已不在。
欢迎来到我们 BOM 继续。上次为什么录一半停了呢？因为那个孩子哭了，孩子哭就停了。这次回归我们公路播客的本质了啊！现在就是出门的时候有时间录，
对，买在路上。
两个人的公路播客。哎，那我上次再继续吧，把上次那个录完。上次讲到哪？讲到好像说我说
的第二个
电影，
对，第二个电影。
啊，对，第二个电影是我看了一个电影叫《Robot Dreams》。翻译过来叫机器人之梦。就挺推荐看的，我在微博上也推荐了。
你是讲什么的？
我就说就成为两个人友谊吧。它是个动画片，所以它里面的人物其实卡通人物，所以是条狗，但是非常拟人化的，其实就是一个人了。他买了个机器人，他跟这个机器人，这狗很孤单，然后他买个机器人跟这个机器人产生深厚的友谊。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分开了很长时间。互相也都在努力找到对方，但是下面是可能就不剧透了，反正就我觉得推荐的就他们经历了整个，反正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的这种离别呀、丧失啊、找到新的希望啊、开始新的生活啊等等。我当时看了之后特别惊讶，因为它背景设置在是80年代的纽约，所以我以为是美国拍的一个，就通篇这个电影也没有一句对白了，所以我还以为是美国的作品。我想，哎，这种相对于生活相对于更成熟的 一个成年人的一种体验和理解，好像在美国作品中不太常见，因为美国作品都需要特别主旋律啊，然后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他这个就不是那么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我想，哎，很诧异，什么美国怎么也拍这种作品，虽然是一个相对小众的一个作品。后来我一看好像是法国人拍的，
嗯，
就能理解了。他是一个法国的一个漫画事先写的，好像先做了一个漫画，然后被拍改编成电影的。
我想到，因为你之前跟我说过嘛，
嗯，
这个我去搜了一下，但是我没有特别去看的原因是我觉得我最近的生活承受不起这种生活的重负，所以只想看一些什么合家欢啊，
哎，
最终有点就是不讨论人生哲学，就我不想知道人生这么痛苦的。
哎，那你说美国拍的都这么 happy 的这种电影，是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太痛苦，所以他们就在电影中需要解脱？好像不太对啊。
对，感觉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拍的更 shallow 一些，
不太讨论特别深，或者它特别主流的这个娱乐文化就不太，
我觉得一旦到主流的娱乐文化，大家没有喜欢看深刻的，嗯，真的就是生活还有一些什么。
但几十年前不是的，你看那个《教父》，
嗯，
七十年代的电影，哎，那个挺很复杂。
复杂，但是我在听《教父》的故事也种的时候，也有种爽文的感觉。
Really？
嗯。就是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就是小喽啰嘛，就是籍籍无名，然后他我记做了一些非常出人意料的事情，然后变成了大佬。
嗯，
当然就是我知道他
不太是
他的整个故事不是就主线不是这样的，但是
哎，那比如说不说教父，咱们就说那个昨天咱们不还想那个带着孩子看那个狮子王，
嗯，
1994年的电影，但狮子王这个电影其实很 dark。他父亲去就是反正因为他的，当然不是他不是主谋了，但是跟他有一定关系去世啊，
嗯，
然后他自己逃难，自己怎么样，最后又回归，就哈姆雷特嘛。
对对对，
很 dark， 当时就是孩子都看哭了嘛，所以我们没继续看了，对吧？
嗯
嗯，
当时想为什么让一岁多的小孩看这个电影，我是从一开始，当然因为我觉得它是个特别好的故事的原型，所以其实我特别希望小朋友去在很小的时候
去看哈雷特，
在开始读东西的时候，哎，这个还很有意思，嗯，就是我昨天在开始看狮子王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只是觉得狮子王是一个特别好的原型，
咱们印象中好像都是还挺 happy 的，
嗯，
然后在唱歌啊跳舞啊什么的，
对，但是一上来就是，那个，
一看发现很 dark，
对，但那个叔叔出现的时候，因为叔叔说话的语音语调，
嗯，很吓人，
马上那个小朋友就
就觉得这不是好人，
对，表达
就呜，
对对对，
他咱还都没往后看，看到后面有什么猎狗啊什么这些出现，都特
对，嗯，然后所以我现在给小朋友看的那些小动画片都是，就真的就是所有的
纯 happy，
但是你比如说小猪佩奇里面，比如说第一季第二季，他慢慢就会讲到你去幼儿园，包括比如女生跟男生之间的关系啊。
对，
然后小朋友之间抢玩具，然后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就是他们怎么解决问题的。
嗯，
但是他的，你看小猪佩奇所有的结局都是大家躺地上哈哈哈哈哈哈，特别开心。
嗯，
包括相互之间的这种打闹啊，就所谓的攻击，
嗯，
它都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方式来呈现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昨天才意识到，就是小朋友现在这个年纪他能承受的。
狮子王可能还早了点，
因为这个我想到，因为前一段就是前几期嘛，有一期 BOM 我是跟高雪儿一起录的，有聊到说如果你给小朋友讲故事的时候一定不能停止在他害怕的地方，
嗯，
或者你们某个东西死亡了这个地方，一定要把故事讲完，让他知道最后有希望。
对，
嗯，所以我
特地找了一个电影，很高兴的
看，然后看几分钟就我们就觉得算了，就因为他是不可能，就昨天晚上显然他是不可能把一个半小时看完的。嗯，我前一段看了一个电影，我已经很久不看电影了，
嗯，
就是看的
都
是剧
了。
嗯，
这确实是，话说这确实是那个。最近娱乐方式的一个近十年，我觉得从 Game of Thrones 开始的一个转变，就是一是电视剧拍的越来越精致了。
嗯，
它由于它的这个形式，就是它能拍，比如说十集，
嗯，
一个 season 就十个小时，它能讲更复杂的多的故事。
对，
有时候都复杂的，大家都绕进去了。
嗯，
人物太多，也导致，然后随着这个包括一些网络这个 streaming 的平台出现，也导致就大家投很多钱，比如亚马逊投很多钱，苹果投很多钱， 去拍这些 Netflix 网飞去投很多钱，导致这些创作的人才现在反而是从电影向电视剧去，所以包括演员啊编剧啊什么的，所以电视剧现在就越来越，大家会发现哎，好像是一个比电影更，因为电影只能拍两个小时，比电影更自由的一个创作形式了，所以电视剧现在水平确实特别高。
那我自己的感受还挺不一样的，因为虽然很多剧很好看
啊，
就是尤其是我记得有一年我去看那个叫其实很好的剧哦，我都忘了他们的名字但是
想推荐
即便
这就需要小本本
对，即便它特别特别好看，但中间比如说它已经出了七八季了
啊，
我看到中间的时候有种我特别想看特别想看，但我特别困，然后有的时候也囫囵吞枣就跟不上这些情节也就算了，那我这季也就过去了，就是所以我前两天开始就是非常偶然的，因为坐飞机的时候就不得不看了一些，啊，我觉得电影这形式还是挺好的，很清爽干净，看
完
也不想
了，
干完就完了。
我觉得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老舍不得结束它，
对，
它就越做最后越拍越不行了。那你也不介绍一下你看了什么电影？
我是突然想到好多剧、
okay.
电影是首尔之春、应该是去年的电影、因为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前因后果，我也不知道真实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所以那个看的过程还是觉得很震撼的。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它比较震撼我的一点是，尽管我觉得这个我以前是知道的，但是看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就是冲击到我，就是人的想法是如何被改变的，而且尤其是一个群体的想法是特别容易被改变的，而且它没有任何理智，所谓正义或者就我们从小被教导的就是这一套东西，它是其实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人是或者一个群体是如此轻易的可以被操纵。然后这个让我想到就是为什么从小比如说教育从来不告诉你这些，而且教导我们的方式也是和它相反着来的，
就可能就怕你陷入这个，就是这个。
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它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你特别容易被操纵，但是你并不对操纵者的
没有疫苗，
对对对，没有疫苗吧，哎，其实也有很多疫苗，但是总之没有被言语化吧，对我还是挺冲击的。而且因为从电影，因为这个电影我觉得它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尽管看起来挺干净利落呀，就是挺紧凑的，但是事实上它还是我看有些影评说它表达特别中立，对于中间的人物的好坏，事实上我看起来它的表达是比较漫画式的。
不过它这个事件在韩国历史上已经有盖棺定论了，对这个历史就是如何解读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已经有非常
清楚
清楚，
所以在这里面我看起来就非常，就它有很多电影语言是我看起来有点像你如果看动画片的话也会这么拍，就是坏人的那个形象，他说话的方式，然后他和他的党群这方式，好人的那个形象，一厢正气的形象等等。但是我觉得特别差，因为我不知道这段历史嘛，所以我当时是以一种既然就是都好坏导演已经写的这么明确了，我以为一定是好人获胜，就是所以当最后发现整个事情开始有翻转，而且它不是一个谁好谁坏的翻转，就是你看最后我觉得真的就历史讲不清楚了。然后我觉得我在看的过程中不断回想就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在哪个节点上发生的，怎么最后就讲不清楚这段历史，即便在这么你就是有盖棺定论的情况下你都讲不清楚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近看我看完这个我还是想了两天的，就是它在我脑袋里就是萦绕不去。
我忘记这个电影结束之后有没有，就是一般电影结束都会再交代一下后续嘛。
有的
就是说那个人其实最后是被政变的那个人其实是后来被抓起来被判刑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但他也活到90岁。他活到90岁，但里面的那个好人，其实他后来的生活
还有点惨，
出现了很多很多的，
他应该是妻离子散了，
对对对，
家破人
了，老儿子自杀什么的，就是，哎，反正这个是挺冲击我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也是在就是在旅途中看的，也是一个非常，因为我那时候就想找一些电影，因为我找不到，就没找到。
特别多，所以我当时就找一些纪录片，我就虽然我就非常我也是在对真实的这个人物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去看这个纪录片，叫艾维奇的真实世界，这个是一个2017年的一个纪录片，它讲的就是我觉得听众肯定很多人是知道这个人的，是荷兰的一个电子音乐家，他从就讲述他年少成名，大概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从他年少成名，他就是个音乐上的天才，然后但你从他从就是变得，他写了很多可能世界上很流行的歌，包括奥巴马，后面奥巴马也会提到说你有可能在听艾维奇的音乐什么的，就反正这是一个世界上非常有影响的一个、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人，但你这么说我可能也听过他的演算，
你肯定听过，因为中间我都认为这离我很远的什么电子音乐，但反正讲述了一个他从一个就他是如何成名的，包括你看他开始能够，就他好像是荷兰的一个类似于小村落，反正就是他说他十几岁之前都没出过，就是感觉就
没出过村儿。
对对对，就没出过他生的这个区，大概是这么个状
况。那怎么就这么天才？
哎，他就是对音乐特别痴迷，他就开始写音乐，就写信给什么音乐人什么寄过去，反正有人就跑过来当他经纪人，然后他就基本一炮走红，然后之后他在就他开始世界巡演，然后他就是开始坐私人飞机，就是一切生活都不需要他照，他只需要写音乐然后去做巡演，头几年都挺好的，然后开始陆续他开始出现身体上的疼痛，怎么疲劳，开始就反正压力非常非常大，这里面都有他这个人的所有讲述，反正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吧。他开始觉得疲劳，然后他决定，其实他在非常红的时候他决定向全世界 announce 说就我不再做巡演了，他中间有一个话特别有意思，他也不是有意思吧，就对我挺触动，他中间不断的说我已经向我身边人表达了这么清楚，他们能看到我是多么的难受，为什么他们不让我停止，他们阻挠我停止，
周围的人跟他有利益相关，
对啊，是啊，反正总之啊，就影片的结尾是他停止了所有的这些商演，他就到了一个岛上，看起来非常童话，就是骑了一个大摩托车回来自己做音乐，找到自我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去反正第二天第三天吧，我就去搜一下这个人，我就想看一下他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结果才发现他这是2017年的纪录片，2018年他自杀了，应该是不到30岁的时候他自杀了，然后这个也让我特别的冲击。
怎讲呢？
这个我就回想到他在影片里面说，就他尝试了所有的办法，包括他中间有一度他就一直在读书，他有一段影片是他讲他看了荣格。他看了荣格，
但特别痛苦的人可能就会去看这些。
对，他说荣格里面讲到就是有哀人和艺人嘛，就是现代化就哀人艺人，就是你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他说他，因为他其实他是个纯哀人，就是纯就是内向的人。他说所以他说他说我的痛苦是合理的，就是我并不享受这种生活，我并不享受这些东西。他说这个是他说在半年内，我就大意啊，就是、啊、半年内他看的这些东西里面，这是对他启发最大的。然后显然他好像他说大意就是我尝试了所有的办法，能做的办法照顾自己，但是都没有好起来，因为他中间好像一度休息一段时间又重新回到舞台上，他以为自己会好一些但并没有好一些。我看的时候好像当除了就是2018年他自杀这件事情以外，就我当时看他的整个影片，我也觉得好像这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个好像人生不可避免的一个故事原型，就是你很努力，然后你去不管你得到什么运气或者上帝给了你哪一碗饭吧，然后他就说刚开始一切都是很开心的，然后之后你开始感到厌倦，然后你觉得特别疲劳，然后但你已经深陷到某一个大的轨道上，你也无法跳脱出去，你尝试做的事情啊，秀秀可能就好，秀秀从来不会好起来。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人生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你怎么才能在一个就保持希望的状态下一直 应对生活中
这，当然这种故事就不断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也是因为它确实在生活中确实出现啊。还有另一个原因是，也有那种就一个人就一直很风调雨顺，然后过得也特好，但这种故事就很无趣的，没人去讲这个故事。我前一阵不是采访做采访嘛，
嗯，
就作家有一个人专门写传记的，但我所以我就想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些写传记的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嘛，
嗯，
我就看了一些别人访谈别的写传，就也是很有名的传记作家，
嗯
啊，有一个人哎呀忘了是谁，反正特别有名的一个传记作家，他说他有一阵呢想写毕加索，
嗯，
就研究了半天后来放弃了，因为毕加索一生就一上来就特别成功，然后一直成功到死了。他说这个 life， 说他这个对世界的艺术贡献当然没有人能质疑，但这个 life 真的就不是很 interesting。
那我想过这样的人生。
对对对，我就
或者是他留下的就毕加索自己的感受啊什么的，或者他生活中的这些就是另一面就没有被留下。
两点，一是他就觉得就这个人的日子其实就生活写出来没什么意思，
嗯，
他就是他创造了很了不起的那个作品是，但是对世界有影响，但是如果你因为他毕竟不是写一个什么艺术史对吧，他就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个什么了，嗯，不过后来我现在一想，其实他真的放弃，他的 interview 的这个访谈特别长，他的访谈的后半段他又提到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他说他另外一个原因不想去写毕加索，是因为他，很讨厌毕加索这个人。就毕加索，就他描述了一些细节，所以我想就从这些细节来看出，就毕加索的人生还是挺，即使你不喜欢他，也还是挺有趣的。就是毕加索这个人好像性格特别不好，所以他特别讨厌他儿子，后来他儿子一生想见他一面都不见，后来他儿子跑他们家那院把自己绑在他们家那个院的柱子上，毕加索都不出来见啊什么。
啊，
后来儿子好像也自杀了还是怎么？
那这是得自杀
了。对，所以我想，哎，其实他这有挺多故事的，所以他可能还是最终还是不太喜欢这个人，所以不想写了。
嗯，
anyway， 但我当时采访开贝尔，反正就也聊的，就当时聊到是说那个奥本海默，
嗯，
他就说奥本海默人生有一个大起伏大转折嘛，就是他当时去原子弹之父的时候，那就是他去造原子弹之父的时候被尊为英雄嘛，
嗯，
然后就影响力也很有影响力，大家也都特别尊敬他，甚至可能崇拜他，
嗯，
就后来过了十年之后又被成为这个人民公敌了又，嗯，或者怎么说呢，或者过十年之后他又反正又受到打击吧，大家去看那个电影呗。开贝尔的就这个传记的作者就说，他如果就只是特别成功，他觉得这个故事他也不成为一个故事，他就必须得有这么一个转折，然后他才这故事才有意思。要不就是一上来特别成功，后来大失败；要不就是一上来大失败，后来咸鱼翻身特别成功。我从那次访谈之后，我就一直在琢磨说，人类为什么就觉得这种故事特别有意思？
那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说狮子王一样嘛。我觉得这个原型就哈姆雷特这种原型，就是你看一上来这都是你的 kingdom， 你就是王，然后之后你就你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你必须要经历什么，哎，西天取经也是这么个故事嘛，西游记。
对，我就还是这个问题啊，就
这是个现实，
就对现实，就是说情况确实是这样，嗯，我同意，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故事就这样的故事特别什么，比如说那我也其实想听，我想听吗，
合家欢
就一个故事，一上来一个人上来就特好，后来呢他的过程中他也可以成长啊，越来越好对吧，其实这个我们从中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嘛，对吧，为什么我们不去，
但你是不是一定要经历一些不如意啊失望啊什么的，你才能获得这些成长。
你听起来毕加索并没有啊，毕加索就一上就成功，后来就越发成功。
他是在他的那个什么作品上，但是如果他生活中没有痛苦的话，我觉得做不出那些作品来。
也对啊，也对。不过确实是，但是我们可能因为是成年人，所以我们的审美已经被后天的见到读到的东西也影响很大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小孩一上来可能就一个人一直成功，后来就或者一直失败，然后不这个故事可能不太吸引人，就一直失败，后来越来越失败，后来失败到无以复加，故事结束了。你听到这，你老觉得，哎，这故事肯定没完，就是你就不翻身了吗？我这哎这你这说到这是我想我这个问题真是很小就有了，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初中的时候吧，当时读武侠小说，我就发现一个规律，就武侠小说里面的故事全都是穷小子，
嗯，
什么然后最后 高人相助啊，什么自己练功啊，什么最后就成为武林这个最牛掰的一个人，也有特别好的女生喜欢他，然后就统一江湖啊什么的。我说为什么要听这样的故事？我要听就是一人上来就很糟糕，然后越来越糟糕，后来然后故事结束了。我朋友同学都觉得这个故事没有任何吸引力啊，但为什么没有任何吸引力？哎，说到故事，那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最近有一个扣人心弦的发生在纽约的一个故事。
嗯，
就是纽约有一只猫头鹰去世了。
嗯
嗯，但这个猫头鹰身后就在过去一年中有一个废，就寄托了纽约人民的各种理想啊、希望啊，它成为巨大的一个投射，被投射的一个对象。所以他就不幸就他是个事故去世了，就大家悼念呀、大家纷纷到这个猫头鹰最喜欢的那棵树底下去献花啊、去在这就是分享自己跟这个猫头鹰的这个见到他的这个样子啊、等等等等。那他怎么会这个
我爱
对怎么会发生到这一个情况呢？是这样的，差不多整整一年前，纽约动物园，这故事反正让我也很感慨啊，所以我给大家讲的。差不多整整一年前，纽约动物园他们有一个猫头鹰馆，里面有一个就有一只猫头鹰，就是这个笼子，这个展厅被破坏了，它这个笼子就被打开了，一只猫头鹰就逃了，就这只猫头鹰逃出去了。这只猫头鹰呢，其实是一个亚欧种的一个猫头鹰，这种品，所以在纽约在美国是没有这个猫头鹰的，野生是没有的。这猫头鹰比较有特点的就是长得特别大，说一展好像有两米大。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数一数二的猫头鹰，然后呢，这只猫头鹰是从小就在，就是在公园就在动物园长大的，所以它是个公园的蛋，
家养的。
对对对对，它爸妈就在动物园生活，它就孵化出来，然后就从小在动物园长，在逃跑的时候呢，已经有十二岁了，从来没有经历过外面的生活，就跑出去了，就在纽约。纽约，那动物园刚开始呢，就试图去，就是他就在纽约大楼这边到处跑，有时候在什么路边站着什么的，就所以很多人，那大家也很，一是这个动物很稀奇，平常见不到啊，另外呢，他们也很环保，就是爱护动物人士也很多嘛，大家就会经常去报警啊什么，就大家试图去抓它，但也抓不着，它就跑。那当时大家都觉得说，哎，这个猫头鹰，你看当时还冬天，正好一年前嘛。
活不久了，
因为首先它是没有任何野外生存的经验和能力，所以大家就观察它，还试图抓它。哎，结果发现呢，你知道纽约什么老鼠、耗子特别多，发现它自己会抓耗子吃，然后它就住在纽约的中央公园，住在一棵树上，哎，结果就好像自己生活的还行，然后那个动物园园方呢，就试图抓它，试了一段时间。就他们也下各种饵啊什么的，笼子啊什么的，老也抓不着。好像元芳看他自己就过去几个月生活的还行，大家就说要不然我们不抓了，就让他在这生活了。所以这猫头鹰就在纽约这生活了。就这个猫头鹰呢，可能因为从小在动物园长大，他也不是特别怕人，所以就经常纽约市民就是一开窗户，一个巨大的鸟站在窗户上盯着往里看什么的。另外呢，他就住在纽约中央公园，因为中央公园就是纽约的中间的那个很大一片绿地，大家都爱跑步啊什么的，然后
也会见到它，
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鸟，大家就专门还有他自己的那个 Twitter 账号啊什么的，就大家也不是就专门有个观鸟账号，纽约观鸟账号，大家就去说谁市民们看到这个鸟都会拍个照，然后发给他，然后他就会转啊什么的，然后很多爱鸟人士就专门什么各种带着大镜头啊什么去拍它，然后它最喜欢的一棵树呢，它就经常在那棵树上，所以大家很多人去看。另外呢，
右转。
另外，它这个猫头鹰也老爱叫嘛，因为它是只公鸟，我估计它也在找配偶，但是因为全纽约也没有别的这个种的鸟，全美国可能也没有，所以它就也很孤独。然后呢，但是又是只很大的鸟，很漂亮，所以经常。就有很多很好的照片，什么它在日落中啊什么的，然后它猫头鹰嘛，就是鸟类，它喜欢站在这个高高的楼顶上啊什么的，结果它就成了一个很符号性的东西，大家就说哇，就是
它很有意思啊，
对对对，就是因为纽约有很多哥们，比如说那首歌，那个讲纽约，就 if you can make it here you can make it anywhere， 然后这种美国梦，这种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但是他努力的生活下来了什么这种， 又活得特好，
嗯，
但有时候又有点孤独。然后大家经常在纽约的这个，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能有时候能听见他咕咕咕咕咕咕咕在那叫，就成为一个就是一个象征符号性的一个东西。我其实知道他也是最近，但是我知道他的时候他还没去世啊。
哦，
我就听说这个故事，哎，我觉得好有意思啊，我就去看了看他一些大家的一些影视材料吧，对吧？就因为拍的嘛，网上都有。他叫 Flacco，F-L-A-C-O。
嗯，
成为人们那个寄托。然后还有很多人很担心他，就说这个，因为纽约老鼠虽然多，但是他们有很多这个毒耗子药，怕他这个什么呀，
嗯，误了。
对，所以很多人大家都关注他，就怕万一他这个生病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另外他虽然就是固定的栖息地在这个中央公园，其实他全纽约转，所以他有各种，有人收集各种地图说，哎，因为大家拍照都会发过来嘛，然后会告诉说我在哪看到，所以说，哎，在这出现，在这出现。有时候他会什么跑出去跑一个礼拜，在什么什么，
还能找
曼哈顿，对对对，他知道。其实野外就是这种鸟，在这种大猫头鹰啊，这种它叫 Eurasia owl， 就是欧亚猫头鹰。其实在我不知道亚洲，比如中国常见吗？但比如在欧洲，其实是能看到，有时候也生活在城市里，然后它的领域就是挺大的一块，所以它经常飞啊什么。所以他们会看，哎，地图，它在曼哈顿到处飞，说这儿看见了，这儿看见了什么，出去巡逻一圈回来什么，就成为一个大家非常精神寄托的一个象征。结果就前两天，它在飞的过程不小心撞到楼，摔死，撞死了。嗯，就大家发现的时候，赶紧就送去抢救啊什么，但是就不小心过世了。那个就观鸟那个账号就说，哎呀，就是刚开始只是不知道去世啊，只是说受重伤啊什么，最后后来发现有去世。然后大家底下就分享他们跟回忆和分享这个跟这个猫头鹰各种邂逅啊、记忆啊，哇，底下看着我也是很感动。有人说，哎，我当年正在做化疗，放射治疗什么，然后就我每天看着他，就是我的。就他的这种顽强的精神啊什么，我还有人说我其实就是什么一直知道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喜欢他，我就下周正好就想去专门去趟纽约去看看他啊什么，就没有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然后现在大家市民纷纷到他常住的那棵树底下去献花啊，还说要在这儿建一个纪念碑。
哦，
就是 Flacco 的故事。他在那一个是那一整整几乎整整一年，一年多一点，就因为我关注他，就是因为他正好就他逃出来一年之后，就是大家都纪念他嘛，说，哎，他成功在这生活了一年啦，牛什么的，就是所以各种媒体报道，就所以我知道了，哎，我说这故事很有趣，我就去关注一下。就我关注他没不到一个月，他就去世了，我都挺难过的。
哦，你刚说大家去电。祭奠，
对对对，
什么时候就
去分享，说你就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好像他这个故事里面，当然哇，这个是个 perfect 故事。我觉得就是因为一个被圈养的，没有
从来没看过天，对对
对对对。然后他出来有这么大一个，然后好像对于人类来讲，就是你说一个 community， 大家好像在共同的。有一个寄托或者有一个象征，我觉得这是，而且大家共同的有善意对待这个动物，
就
这个是个
就它
很少有的东西。
而且就有些底下留言就说，他说就是说也值了，就是他一生就在那么一个一个笼子里待，然后最后他最后的一年是完全自由的。在最后，因为他们那个就把那个猫头鹰就是尸体弄回来，他们也去解剖，就是看它死因啊什么。就是猫头鹰很健康，就它，对它逃出笼子的时候是 1.9 公斤，它这个现在那个它死的那天是 1.86 公斤，就是体重也没变化。它在笼子里当时好吃懒做，就是食物是充足，所以说它是完全有能力生存。然后它过了完全自由的一年。哎，就是这后面就是大家太多的嫉妒，就你去看，就是他住在那棵树下面嘛，他树下面老有一帮人在那看鸟嘛，然后所有人在那都不说，就特别特别特别安静，然后就大家旁边有告示说，要看猫头鹰就是不要用闪光灯，然后不要大声喧哗什么的，就是你看，反正他们那边人素质也很高嘛，然后就很多人在这网上追踪他这个故事，就你看我只跟踪了他这个故事跟踪一个月，我都特别感动，就是这种。 追求梦想，追求自由吧，追求自由，嗯，然后成功了，最后是这么一个，但是也值，我就再来一次什么我也愿意这么干，反正就是这，
嗯，
amazing 的一个故事。
Yeah. 我觉得这个故事你可以单发一期，
单发一期，
别让不让它淹没在这些什么电影啊，
对，
稀稀疏疏的里面。
嗯，就这个猫头鹰叫 Flacco，
嗯，
就是也祝福他，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这个这么一个inspiring 的一个故事。
我这个故事，当然猫头鹰他自己就是有很动人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就是整个市民大家作为一个群体有这么大的善意，
嗯，
一起来救助啊，一起来帮助，一起来呵护，或者一起来享受，就是我觉得这个很打动我。
又发生在纽约，就是一个这种梦想产生和破灭的一个地方，
嗯，
来自天下各纽约，当然有这种象征，就是啊，大家都想去纽约去寻梦啊，去淘金啊，去实现自我啊。
嗯。
然后这猫头鹰不远万里就从什么欧亚大陆跑过来，最终冲破牢笼，然后。
还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这个过了把大瘾，最后哎，也
很影响了很多人
啊。OK， 所以这个也是我小本本上，我当时现在没带小本本，但是突然想到这个，我本来还想再说的是两个 Stanford MBA 做的一个播客，本来想推荐，你觉得还推荐吗？好像非常逊色。
我还在想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在
不想听 Stanford MBA 做的播客，商业播客。
我在想什么时候，就是它什么时候成为一个故事的？就因为你这个故事，我就完全可以有其他走向，比如说这只猫头鹰出来了就丢了。嗯，
或者过两天被抓回去了，
对，
嗯，
或者丢了，然后或者只有动物园知道这件事情，没有其他人知道了，然后他就听起来好像是个普通故事，就一个猫头鹰，反正动物园丢了一只动物，然后他反正这个动物就在城市里自己生活了，自生自灭了，
嗯，
就他在哪儿，什么时候他变成一个，
对对，或者我们对，
嗯，
哎，演咱们这个思路下，就是他这个故事有很多元素，比如说哪个元素。我们改掉之后，这个故事就差就没那么吸引人。
嗯，
比如说你说的那个，就是他跑了之后被抓回来了，
嗯，
然后就又安居乐业在动物园里，好像就没什么了。我后来我也在想，如果他跑的不是这么独特的一只猫头鹰，比如说他跑的是一只就北美常见物种，
嗯，
好像也会差一点，或者说他跑的是一只本来就是从野外抓回来的，
嗯，
然后养了半年自己就跑了。跑了之后就，
嗯，跑了一只羊，一只猪，一只牛。
对，牛可能就在动物园可能也没有。对，但就比如说，就他们也有猛禽嘛，就比如说他们也有各种老鹰，对吧？
嗯。
就一只常见的老鹰，如果就跑了，然后就继续在那儿生活，好像你也不会有什么，
嗯，
以及我甚至在想，比如说，如果他们找到这个猫头鹰之后，发现它就体弱多病。本来也命不久矣，可能这个也都那个，
嗯，
就不是说哎活得还挺自在的，挺爽的那种，
嗯
这很有趣，就是 at what point it starts to become an attractive story。 另外它如果不是纽约，是个小城镇，
我觉得如果是个小城镇，我觉得当然就没有这么纽约这么大的 buffer， 但是就也挺动人的，就所以这个问题在于，比如说媒体在什么时候报道了，然后市民大家也都参与了，我觉得是大家一起共同制造这个故事嘛。
嗯，
如果媒体比如说一个动物园园长或者动物园的人向媒体告知了这个故事，或者他们希望媒体去告诉市民有这么一个大家见到都爱护他或者什么的，然后大家在中央公园发现了他， 然后市民们也都拍照，有了这个账号，大家去就是好像形成了一个连接，成了一个社区。
嗯，它这是慢慢慢慢出去，当然最初那个动物园那个猫头鹰馆被破坏什么的，好像也上新闻，但这是个小新闻。
嗯，
不会有人特别关注。它是开始被注意的是，逐渐大家在各地会看到这个猫头鹰，就有时候会发到推特上，或者有时候会找警察来抓它。或者我记得有一阵儿是有一个是他们就在他就在一个很繁华的路上，就站在路边，然后很大的一个鸟嘛，大家看着也有点害怕。
多大？
就是一展有两米嘛，所以站起来站起来也有不到一米高，就挺大的个很大的个鸟，它就站在地上人行道上，还有小视频啊什么的，看我觉得挺像，而且猫头鹰什么的站着不动，然后呢，所以就这种目击这个猫头鹰的这个。这个报道或者是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这个目击的这个经历就越来越多了之后，大家就开始就刚开始应该是一种观鸟爱好者，
嗯，
就去看去说，但最终后然后这个故事当然就超越了，就仅仅说是观察到一只这个不太常见的就是或者比较稀有品种的鸟了，就变成大家精神寄托了，有点像以前咱们那个。就自然灾害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猪尖墙啊，它也活了很久啊什么。
我想的是前两年好像有两次吧，都是好像说北京三环上还是什么的，就有一只鸵鸟在奔跑，知道吗？
好像是有
那个好像
也是自由
啊，那个
自由了几分钟，
可能自由几分钟，那几分钟其实就让大家带来很多希望，感觉。
对对对。是这种后面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和打实现，让人可能我觉得做了很多大家自己都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OK， Stanford MBA 播客，
嗯，
哎，
反正你就讲说有两个，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就是两个 Stanford 的人来，他会扒一些就是各大品牌的发家史。
对，
怎么成功的，然后怎么经历怎么样波折啊，就是
算了，我 Stanford MBA 博客不说，
确实
扫兴行吧，那我们就录到今天为止。
好，
所以咱们这个博客是
快到了，嗯，
咱们这个博客是分了三个跨越两年分了三段录制的。
哦，还真的是，
是吧？一个是去年年底，然后今年
的彩蛋，我会放他们的彩蛋。好，
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我的脚已不再重要，说一声你好，紧张不得了。你的脸上
你想准备的是什么？
我要不我这个录的就我就放在那个彩蛋里吧。
那你先说。
就我说到这个，反正小命题作文吧，我也想了，我在想到两个事情，一个是放弃和收获哈，就是咱们做这播客，就后面还有个小故事啊。但呢，总结来说呢，就是我放弃一些我对。就什么样的播客是个好播客的一个印象一个概念啊，你可以甚至说是执念，而去做了一些播客上的新尝试，等一下也会给我们新的一些小系列打个广告啊。但是缘起是这样，你记得前一阵咱们遇到一个反正朋友的朋友吧，就也做播客，然后我们就聊到说什么样的播客，就是现在播客好像还挺火的，大家都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做播客，因为我们也做的播客很长时间了嘛，反正我是有一个印象说什么样的播客是比较有意思，反正但是就跟他说的非常不一样，就是说尤其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大家说，哎，现在有些人做播客是把稿子写出来就是通篇在那念，这个还让我挺惊讶，我惊讶其实主要我倒不是惊讶说有人做这个，我只是惊讶为什么有人会去听这个啊。简而言之吧，就我们未必有特别完全相同的这个意见，但是这个就确实也后来让我就想了想，就是说，哎，那我先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播客，有比较我觉得有意思播客就是咱们现在在录这样，就我们也比较熟悉，我可以放飞自我的这么去聊，然后这个也没有什么稿子啊什么，就是就完全是一个
自由发挥，
对，那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然后 Bimermus 当然给我们反馈也是他们很喜欢这个，但
但现在其实有人用不同的方法去做，那我觉得也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哎，正好你说这个是不是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 universe 的这些 fabric 是都是有一些 connection 啊什么的。等会儿我就有一些机会去做一些访谈，是跟我以前完全不认识的人那组的访谈，又恰巧这些访谈现在都是用英文进行的，然后所以我现在在做这么一个系列。我们已经播出了两期了，就是前面跟 Kevin Kelly 做了一期，还有跟那个图灵奖获得者叫 Sifakis 的这位教授，计算机科学家，做了一期，就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有意思不仅仅是你跟这些很有本身他们做的事情很有意思啊，人也非常有意思，去有一个交流，这个过程确实也让我在想，就是哎，什么样的播客是有意思的？那我现在其实就挺 open 的，我觉得哎，其实播客就是咱们这个，我也还是非常喜欢咱们这样的风格，但我放弃的时候，哎，这是唯一一个好的评价标准。我现在觉得哎，尝试其他东西也非常有意思。所以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几期这个英文的访谈，会在今年年底和明年陆续播出。就内容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也很期待把它放出来，大家一定要来收听。我还有一个命题的小作文呢，是跟数学有关，就是特别回到我这个老聊的主题啊，但跟放弃是有关系的。那我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看我是怎么把这个联系起来的。这是非常应用数学的一个小课题啊。有一类算法呢，叫做 streaming algorithm。叫直播嘛，你可以翻译成直播，当然这个不仅仅是指直播啊。那 streaming 就是指说，哎，有一个数据源，这个数据呢往往是实时的，或者不，即使不是实时，反正也是大量的一批一批不断的来新的数据。直播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视频的数据是非常大量，呜呜就过来。计算机科学家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我可能没法把这些数据全都存下来，有时候这数据量太大了，你可以想象无数个摄像头，我没法把它存下来。此外呢，即使我把它都存下来，它这量如此之大，其实我没法很快速的去分析它，实时的去分析它。那他们就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所以就有一类算法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可以把这些数据中大部分都忘掉，不用去记录它，就忘掉它，说到放弃啊，就忘掉它。但是你可以记录一些这些数据，往往是统计学性质上的某些特点，然后呢，你能够非常快速的实时回答一些问题。我举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电商的平台的网站，它每天可能每秒钟都有生意，都有订单在实现完成。假设你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内存，你没法把它的所有的订单量太大，你没法把它的订单全部存起来。但假设我对这些订单我只关心一个问题，今天总共销售额是多少？这个是很好解决的，是吧？嘴里说 OK， 这个
别人已经睡着了，
必须放彩蛋了。这个是很好解决，就是你每进来一个订单，就我这记个数，每进来一个订单，我就把这个新的这个金额加到这个数上就完了，然后我就忘记这个订单，然后每进一个数我就想一个，这样你随时来看，你这看的这个数就是现在的到现在这个时刻为止的总销售额，对吧？所以你只需要一个很小的内存，就可以统计全部的销售额总和。
这和放弃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你放弃 OK， 这个 connection 就比较绕。你听我再继续跟你说啊。那假设我们再换另我再说另再举另一个例子啊，就很快就到放弃了。
我觉得你这个不能往彩蛋，你的新出一期是负数。
OK
太长了。
Okay, 那我说完，假设我们不是统计总金额总量，我们想统计的是总共发生多少笔订单，这就更简单了，对吧？就是每发生一个订单我就加一，每发生一个订单我就加一，对吧？那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订单量特别大的话，比如我这个计数的这个内存也会要非常大，比如说订单有一百万个订单，那我这个计数必须要存一百万，对吧？一百万就是多少，一后面六个零嘛，那我至少要有七位数来存它。 OK， 这听起来不是很多，但假设我就是我七位数的内存空间都没有怎么办？然后另外假设我有一 billion什么十亿的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放弃了一个巨大的硬盘。
不是，你听我说完。假设我不想 ，please，OK，、okay, 这个完全是个 hypothetical 的一个课题了。但是咱们就是从理论性的角度来考虑，假设我就不想有这么多内存去存这个数 ，what to do？
放弃内存。
哎，对，是这个意思。 你
放弃硬盘，
听我说，听我继续说，听我继续说，冷静一下，control yourself。那现在有一个，我给你提供一个算法，就是我们能够省这个硬盘空间。
OK，
但我们肯定得放弃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放弃什么呢？这就特别深奥的一个话题。我们放弃了某种确定性。OK， 我给你描述一下这个算法。这算法是这样的：以前是来一个订单我就加一嘛，来一个订单我就加一。现在是这样，来一个订单，我扔个硬币。
你肯定扔吗？
我扔个硬币，这个硬币如果是正面我就加一，如果是反面我就不加一。哎，哦，对对，是没错。
嗯，
那 on average 平均来说，就是每进两个我加一个，对吧？每进两个我加一个，
嗯，
对吧？
嗯，
那这个100万，如果真的有100万，你不要这样看我。如果真的有100万个订单进来，你听我说，如果真的有100万个订单进来，你这个计数最后只记到多少？只记到50万，对吧？
对。
你要100万是一后面6个零，只有7位数嘛？
嗯、对。
50万是5后面5个零嘛？这只有6位嘛？
嗯。
你不就省了一位吗？
嗯。
你不就省了一位的硬盘的空间吗？
嗯。
哎，你体会一下，就这个。算法的精妙之处在于我得到什么，我收获到什么。我收获到本来要存一个6位的数，我现在本来要存一个7位的数，我现在只要存一个6位的数。我省了一 bit， 省了一位，对吧？我节省了空间，那我赚了，对吧？我赚了。那我也有失有得，我放弃了什么呢？我放弃了我现在这个统计这个数就没那么准了。因为平均来说是每进两个我加一，每进两个我加一。但假设我掷骰子，比如我连掷了好几个反面什么的，这个就没那么准了。所以我现在假设我就统计的是50万，其实让我进来订单呢，可能是100万多一点，也可能100万少一点，但是不会差特别多，但它是有一定的误差的。
哎，那你为什么不比如说三个我记一个，那这样就是1/3？
哎，当然可以，对，
就确定性不更强，就是或者更准确嘛。
三个我加，这不就更不准了吗？它是省空间省的更多，但是我。
你现在说是我每次还要扔个硬币，就是、
啊、
就还有个概率的问题嘛？
啊，对对对，
它可能是60%或40%什么的。
啊、对对，你说每三个我进一，
对对对，
哎、哦、对，非常 insightful。但这个的区别是在于，比如说如果每三个我进，我还得记着我上次扔的是哪个，和我上上次扔的是哪个。
不扔了呢？就说过三个我进，
那我得记着，就是我。已经过了一个了、
哦、
我已经就是我得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记忆、
哦、
对吧、
哦、
那其实又多占空间了、
okay，
对吧、啊
嗯、
我不想
嗯，
我就那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 beauty 在于这个美在于它是没有内在状态的我不需要记着我刚就是我上面那个有记没记啊我上次扔的硬币是什么我不需要记这个
嗯，
就很省事儿是吧
嗯，
我只要这次扔一个我看这次是状态是什么
嗯，
然后让概率去
嗯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对吧、
嗯？
然后我相信是大数定律嘛，哎，就回到大数定律，这个 law of large numbers，
嗯，
就是当你扔的数足够多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你的2倍，对吧？但是它会有细微的偏差，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但数比较小的时候，误差会是比较大的。但是误差数大的时候，订单数量多的时候，其实你也只是在订单数量多的时候，你才关心这个事，因为订单数量多的时候才占内存大嘛，
嗯，
占硬盘空间大嘛、
嗯，
所以你只有在那个时候才会想要去节省这个空间，所以你用这个方法。让你有一点点误差，但是给你节省空间。OK， 那我接下来要把这个概念再发扬光大，嗯，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是什么？就是你接下来可以优化这个算法，就是让比如说误差更稍微，就是刚才其实只省了一位嘛，6、7位中只省了一位，好像也并不是很多。它现在能够省好多好多，具体这算法就我就不说了，因为很复杂，我也没太搞明白。但是呢，整体来说，就是它能省好多好多位，是 log log 位，就是两个 log。log 就是非常牛掰的，因为你 log 100万，如果你 log base 10的话，就是那以10为基数的 bar， 那才是7嘛，对吧？10的7次方，所以这个节省非常大，就从100万变成一个个位数啊。所以 log 那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节省空间，就是你能极大的节省空间，但你的误差呢，就仍然还是可以接受的。就类似这个东西有一个学知叫做 streaming algorithms，
就是放弃确定性。
哎，对对对对，这就是 exactly 我想说的，就是
差不多得了。
对，你放弃一点确定性，但是让你的生活变得容易很多。你不需要很大的硬盘啊，你不需要很强的计算能力啊，你不需要记好多好多好多历史啊，你这些都可以忘掉。但是呢，你生活变得容易很多 ，easy 很多。但是呢，你要放弃一点点确定性，一点点确定性。类似的，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随便给你个数，它是不是质数？你是有一个就百分之百准确的方法去验证的。简单来说，就是拿什么二除、三除、五除、什么七除、十一除，拿前面所有的比它小的质数去除就行了，或者准确来说，比它的平方小的数质数去除。但呢，这是一个非常从计算来说，计算量来说是非常大计算量的一个操作。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网上购物啊，什么我们通信啊都可以安全，就是因为分解质就是找质数这个事儿太难了，找一个绝对百分之百的质数太难了。但如果你可以稍微放松一点这个要求，就是说我不要求你百分之百是个质数，但你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非常计算上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去做测试，所以这个就叫做概率上的是不是质数的测试，概率上的质数测试和绝对的百分之百的质数测试就这么一点点差别，其实就是这个是百分之百，那个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后面好多个九，对吧？甚至你想让后面有多少个九就有多少个九都行，但是你每多一个九呢，你的计算量就会大一点，但是这大的这个就是其实非常有限。我当时最终学到这个知识的时候，还是让我很惊讶。就是换句话说，可能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也有这种体会，就是你可能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作量，其实都是为了补上最后那一点点，补上那最后一点点确定性。就是为达到，就是考九十分其实挺容易，考一百分特别难，因为考一百分你把剩下所有的知识点全会了。但你说我要不管你怎么考，我掌握百分之九十的知识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主要考的就是主要的那点就那些。这就接下来联系到我自身的一些体会啊，就是你放弃一点确定性，你生活就豁然开朗。而且也老说我这个就是我也认同啊，就是强迫啊什么，其实你强迫很多背后都是。这种确定性的这种完全的这种要求追求，你就把自己搞得很累嘛，然后这个家里人也都周围的人也都搞得很累，但如果你愿意放松一点的话，哦，就舒服好多。
嗯，
所以我今年我现在还没做到了，但是我想就从这整个做数学的来讲到现在，就是我想就甚至数学也在跟我们说，就是如果你能够放弃一点确定性，哦，你这边收获的是万里晴空。
嗯，
最重要今年我想做到，就是我再能够再放弃一点确定性，然后让我们全家生活更放松一点。
耶、
嗯、这适合放彩蛋吗？
这个
其实是不是讲得很好，
其实讲得很好，但是就数学那段实在是太长了。
OK，
嗯，就我想你我一种处理办法就讲到这儿，你说我接下来要讲一个很长的数学理论。
没事，我就想跟我还是把它放在外一篇里面。
对的，你外一篇、
嗯、但我们现在在那个就是我就是得提示大家一下，就是接下来情况就是中间减去了我不知道二三十分钟的一段，是因为峰哥讲了很动人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中80%都是数学，简历建议就把这个摘出来啊、那所以我们会再把这个单独发布了，回到简历里这讲的主线。
你我就最好在这边逼一下，然后因为你后面讲的其实就是前面很长很长，然后到后面你那部分就直接剪出来、
嗯、
然后你可以再放一个外一篇，就是把这个理论和家就对
okay,
放出来，我觉得
行。
哇、哦、这个剪辑工量很大。
我的脚已不再重要，说一声你好，紧张不得了。你的脸上写满。